几个礼拜前我就在思想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题目，那我就想到刚好11月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选举，你们知道是做选什么吗？选美国的下一任总统，对不对啊？然后呢，在加州呢有一个第8号提案啊，就是关于同性恋婚姻的。在稍早的时候呢，其实在2006年我们就通过这个法案啊，婚姻是一男一女，可是呢后来被法官以多数票呢否决掉了啊，所以这次呢卷土重来啊，再次确定呢婚姻是一男一女啊。那这个提案呢对我们基督徒，对教会，甚至对美国呢都会有深远的影响。那我也知道上礼拜呢上信他也讲到这个题目啊，我特别到网上去听他所讲的啊，讲得非常好啊。我本来想说要不要换一个题目啊，后来想说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啊，所以我今天还是用这样的一个题目跟我们一起来思想啊，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啊，那后来人的堕落，以及到今天同性恋结婚啊，这些可能有的后果呢啊，我很愿意再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看我们应该怎么样行哈，是神所喜悦的。那上个礼拜天下午呢，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啊，到旧金山机场附近的一个旅馆啊，有一个湾区华人的联合祷告会，特别为着这第8号提案来向神仰望祈求啊，我们求神怜悯啊，赦免啊美国这样一个道德的堕落。啊，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觉醒，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表达我们的立场。那天我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也有包括韩国教会的啊，他们来参与啊，也有很多美国的传道人啊，我们大家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啊，我们相信神会带领啊，虽然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哈，但是起码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能够尽上我们一份的力量。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一段神的话，看神当初设立婚姻的时候，那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来看经文在创世纪第二章第18节，然后21到24节。啊，翻到以后由我来念哈，请弟兄姐妹听。创世纪第二章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清晨，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七日头一日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你战胜魔鬼撒旦的权势，带领我们这些属于你的儿女一同得胜，一同归到神爱子的国里，能够与我们的神享受那美好天上那种属灵生命的关系，一种主你所给我们那样的一个丰盛的生命。主，我们实在谢谢你。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求主你向我们说话。主啊，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你设立婚姻的目的。那我们在世上，我们能够谨守遵行你的教导；那我们在世上能够成为光，照亮周围的人。我们也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教导，也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靠主得胜。我们谢谢你，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首先来看哈，这个第一对的婚姻是怎么产生的哈。这边讲到十八节哈，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啊，你如果看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哈，讲到神的创造哈，神用6天来创造天地万物啊，那每一天呢，他都讲到说神看着是好的啊，只有第二天没讲哈，其他每天都讲 啊，神看着是好的，而且第六天造完之后呢，神看着甚好，哎，太好了啊！神的创造是这么的美好哈、啊，这么的奇妙，神是好的啊，神看着是好的。可是呢，到了第二章十八节呢，哎，怎么搞的？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啊，本来造的是好的吗？怎么这个时候看着他不好了呢？啊？我们知道神创造天地万物哈，也造了动物植物哈，还特别把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啊，要他来给他们取名字，对不对哈？可是不晓得什么时候呢？哎，也许神看到亚当好像有点这个失魂落魄了，落落寡欢的那种感觉哈，所以神说嗯，好像不太好啊。那神呢没有说给亚当预备一只小狗啊，或者是这个小熊。做他的配偶 Teddy Bear， 因为呢，人跟其他的动物呢是不同的创造，是不相容的，不能够产生后代的。还有一点呢，也很特别的哈，你看到圣经记载神创造的时候呢，动物呢都是就造了，神说有就有了，没有说他先造了公羊啊，再造了母羊，先造了公牛，再造了母牛，是不是？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啊，它都是一起就造了，公的母的就一起造了。可是呢，这个地方，哎，为什么人还要分两部分来造啊？为什么还要先造了亚当，然后看看不好啊，再造一个夏娃给他？啊，你们觉得很奇怪有没有？我们在这边可以这样想哈，我自己的猜想是这样的哈，这个造人是神一个人呢，是神所。特别的创造啊，跟这个动物植物其他动物植物不同的啊，很不同的哈、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创造呢。神要用一个慢动作啊，来展现他这个创造的过程。他先用尘土造了这个男人，对不对？然后又从他的肋骨当中取出来造一个女人，好像一个慢动作一样啊，特别放慢一点啊，让我们能够看见从当中看见神的心意，也看见。神对这个婚姻的目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一节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哈，这边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啊，我们在这边看到神对亚当施行了一个外科手术哈，啊，全身麻醉啊，让他能够睡沉睡啊，不会觉得疼痛啊。那神就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呢。然后又把它的肉合起来，啊，这是一个人类的第一个外科手术啊，是由一个最伟大的外科医生所施行的啊，我们的神。那其实神真的是也很有趣哈、啊，他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嘛，哎，夏娃啊或者怎么样哈、啊，马上就出现了，还要花这么大的功夫哈 啊使他沉睡啊，然后取出一条肋骨。然后把肉合起来，很麻烦，对不对？啊，是有点麻烦啊。不过呢，我们这里不得不承认哈，女人好像是比较好的创造哈，用的材料是比较好一点，是用人的肋骨造的哈。男人是用土造的，对不对哈？所以男人常常有时候土里土气的，常常呆呆的哈，这是开玩笑。不过呢。不得不承认神造的第一个女人是用比较好的材料哈，但是我相信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看下面哈，二十二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神就用亚当的肋骨呢造成一个女人啊，其实呢神也可以同样用尘土来造啊，对不对？他用尘土造了亚当，他为什么不用尘土也造一下夏娃呢？为什么要用亚当的肋骨呢？除了是比较好的材料之外哈，我可以看见一点啊，亚当一定会更加的珍惜夏娃，对不对？因为他是用他的肋骨造的，用他身上的肉造的啊。哇，这个我们这个做父母的哈，常常会说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骨肉，对不对？哇，这个怀胎九月哈，好不容易生下来哈，这个是非常的宝贝哈，啊，即使这个父母呢， 以前没有做父母之前，再自私再不好呢，他看到自己的儿女呢，都是非常的喜爱，都是非常的爱护、保养、顾惜，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古啊，这个女人从亚当身上出来了，我相信呢，亚当一定会更加的珍惜他的妻子。我们看下一节就知道了，23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个是亚当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哈。那你会不会珍惜你身上的骨头呢？保养你身上的肉呢？啊，一定会吧。啊，我们只要稍微碰伤、擦伤到你的皮肤的话，你都会很珍惜哈，好好的去保养、顾惜、擦药啊，希望能够早日康复啊。那更不必提说是伤到骨啊、伤到肉了哈。也正因为这关系呢，亚当呢把夏娃看为宝贵哈，因为这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我不晓得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哈，弟兄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对你的太太哈、当时的女朋友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哈，这个我是没有讲过啊。不过呢，如果你的女朋友哈、如果对神的创造有了解的话呢，嗯，她一定会觉得你这个人蛮属灵的哈，这圣经的话对不对哈？那也应该会很感动吧啊。所以我想那时候的夏娃呢，她一定有这样的感觉哈啊，这个很受宠的感觉。很被珍贵的那种感觉哈，我想这个是神用肋骨来造女人的目的啊。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哈，这个先生跟太太走路的时候呢，就是好像把太太这个搂在旁边哈，因为这是他肋骨的所在哈，很亲密的哈。有一个很著名的解经家亨利马太，他这样说过哈，他说上帝没有从亚当的头哈取一块骨头来造个夏娃。免得这个夏娃统治他，对不对？也没有从他的亚当的脚取一块骨头来造夏娃，免得亚当把夏娃踩在脚底下，而是从他的肋旁啊，从他的旁边呢取出一个骨头来造出一个女人。所以呢，因为是在旁边呢是与他平等的，那因为是在他的臂下呢，所以接受他的保护，也因为是靠近他的心呢，受他的爱戴啊，这是一个很美的描述啊。所以夫妻的关系呢，应该是很亲密的哈。所以我们下一节看到24节这边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看到呢，人类的第一对婚姻呢，是神所设计、神所设立、神所主持的。那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呢，结婚在人的一生当中是很重要的时刻，也是一个很庄严的时刻。啊，那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的结合，他们要成立一个家庭，他们要生养后代，他们要一同来走人生的道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也是人生的一个大事，也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呢，人不能用自己的私意去改变神所设立的婚姻，神所设立的模式。我们在这里哈，我们看到神没有给亚当预备另外一个女人，让他可以有两个妻子，他也没有为他预备另外一个男人啊，你可以选啊，要男的要女的随便你，没有啊。神的创造、神的设计就是一男一女组成一个家庭，神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可是好景不长啊，人堕落了，堕落到一个地步呢，男和男，男人和男人行可羞耻的事。我们看到创世纪第19章索多玛的故事啊，上礼拜上信也有提到，我们都很熟哈。简单的说呢，讲到什么呢？有两个天使来拜访索多玛啊，拜访罗德啊，罗德那时候住在索多玛，那罗德很热诚的接待他们到自己的家里，请他们吃饭。可是呢，还没到睡觉的时候呢，这些城里的老老少少男的，都来围住这个房子，要罗德把他们交出来任他们所为哈，这个在创世纪19章里面记载的。我实在不能想象哈，天下居然有这样的事哈。那我不知道呢，索多玛城有多大，里面有多少人哈。我想让大家来猜一下哈，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祷告，对不对？刚开始的时候说里面有多少人，他就要神不要灭这个城啊， 刚开始多少人？50人，对不对？所以我们想象他们人口一定比50个还多吧，对不对？那你估计一下好了，大概有多少人？你觉得索多玛城大概有多少人？2万，好，还有没有？啊？5万啊？好吧，那我就少算一点了，我就算十分之一，亚伯拉罕求十分之一好了，那就算500人好了哈，可能还更，我相信一定会很多，对不对？好，就算500个人，那500个人一个城里面有500个人，男人大概有多少？一半嘛，250嘛，对不对？啊，按统计学啊，好，250个人，我如果把这个小小孩根本还不会走路，还不会怎么知识，没有什么知识的取掉好了，老人家很老的也走不动的，也把它取掉好了。起码有100个吧，就算少算一点吧，好不好？今天有100个男人围着你家，这是一个很吓人的场面了，对不对？啊，那我就在想说，哎，为什么他们干脆就是自己跟自己去搞好了嘛，对不对？为什么还要来这边找这2个客人呢？还这么迫不及待呢？刚好我最近看到一个统计哈，是美国疾病研究中心的报告。他说男同性恋者哈，平均一年有60个不同的性伴侣，平均呢一年有60个性伴侣，一生呢大概有1000个性伴侣。他们互相传染不同的疾病啊，艾滋病、梅毒啊，所以你就不难想象哈，索多玛的情况已经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到最后只剩下罗德一家才算个艺人，还勉强算个艺人。你真要讲的话，罗德也不是个艺人，他跟他的伯伯叔父争财产啊，但是勉强好了，算你是个艺人好了，也就这么一家而已。最后在神极端的愤怒之下呢，神用硫磺跟火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所以我们看见呢，神对同性恋是非常厌恶的哈。犹大书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哈，他说：“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淫行，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所以同性恋在圣经被视为罪，是神所憎恶。旧约里面呢，还有一处记载同性恋的故事哈，在4世纪19章，那边讲到在基比亚城里呢，的便雅悯男人。要求与路过的利未人交合之后呢，引起11个支派联合起来攻便雅悯，几乎把便雅悯支派灭绝了。神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呢，记载在何西阿书9章9节，那边说：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同时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神也特别在律法当中明确的禁止同性恋，在利未记18章22节，这边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另外在利未记20章13节说到：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在他们身上。那新约保罗书信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载，我们都读过罗马书1章26、27节，这边说：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哥林多前书6章9到10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怒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青蓝色的，提摩太前书1章9到10节，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青蓝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所以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同性恋是圣经所禁止的行为，所定的罪，神对这事的厌恶是很清楚的。 同性恋其实是一种病态，它不是一个人权。人没有性取向的权利，神造人的时候一男一女就是这样子，你没有其他选择的权利。同性恋绝不是神原来的创造，神没有给亚当造个夏娃再给他一个男的。同性恋是人堕落之后任意妄为的结果。如果同性婚姻得到通过，可能会有以下的发展。第一个，混乱了婚姻的定义，两个男的可以结婚，两个女的可以结婚，到底先生是谁，太太是谁，还是要称这个是同伴甲，这个同伴乙，谁是丈夫，谁是妻子，谁是爸爸，谁是妈妈，这些都要重新定义，天下大乱了。任何人包括牧师跟传道，表达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呢，都有可能被控告。任何人传讲同性恋是罪，是歪风，是不道德的，都可能被控告。传道人宣讲有关同性恋方面的圣经故事教导，受到威胁，这些呢都可能被控告。瑞典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有一个牧师因为传讲这些被下到监狱里面。任何人不租房子或是不续租房子给同性恋的人，也会被控告歧视。任何人，包括教会福音或是福音机构，你如果不聘任同性恋的，你可能会惹官司；或是你辞退同性恋的，你也可能会惹官司。同性恋可以公开的宣扬他们的性观念。有关家庭婚姻的定义呢，在教科书里面都要重新修改。我们的下一代就要受这样的教育。同性恋只是一个选择，你要尊重他。下一代的道德观念必定每况愈下，艾滋病必定会增加，出生率必定降低。同性恋会成为一个特权阶级啊，他可以攻击我们这些正常的婚姻跟家庭，可是只要我们说他不对的话呢，我们就可能被控告歧视。通过同性恋婚姻会使得愿意回转过正常生活的同性恋者放弃过新生的意愿。其实曾经有不少的同性恋者，他们经过辅导之后，他们能够结婚和享受温馨的一男一女的婚姻生活。同性恋是后天，是可以改变，性行为是可以节制，而且必须要节制的。我最近在《菊墨》杂志看到一篇见证，是一个男同性恋者他怎么恢复他的正常生活，是不容易啊，但是感谢神，神带领他，让他能够胜过。一般来说我们赞成教会不要介入政治啊，可能你听了之后，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好像政治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清楚政治跟宗教区分是什么。教会不鼓励我们也不赞成啊，我们不捐钱给某一个候选人，我们不鼓励会有投票给哪一个人，我们也不让候选人到教会来拉票。或是呢，我们与哪一个政党或是哪一个官员结盟我们这些我们都不会去做，不鼓励因为在过去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政教合一所带来的弊病，其实主要是天主教教皇还有跟各国君王之间的权力斗争，使得教会失去见证，羞辱神的名。因此美国立国之初呢，政教分离的原则是对的，传道人教会的传道人不受政府的指派不接受政府的薪水，总统的产生也不是哪一个教会牧师的指定或是教会界选出的这些都是很好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可是基督徒还有教会身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不能放弃我们做光做盐的这个责任跟角色。对于真理绝对相违背的，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让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尤其像同性恋婚姻，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撒旦会用很多很美的说辞让人觉得很有道理比如说，同性恋他们很可怜他们被歧视他们也都是好人他们得不到该有的福利听起来似是而非。其实同性恋者拥有宪法所规定的所有的权利，他们 绝对有选择跟异性结婚的自由。他们有很多是受过很好的教育，有很好的职位，很好的收入。而且有很多公司呢，他们已经给同性恋的员工所谓的配偶 partner 相同的福利。我们公司就是这样子，不需要你加州通过同性恋婚姻。其实我是反对这个，但是没有办法。所以同性恋其实已经有所有的权利了。今天很多政客没有良心，他们为了选票迁就同性恋的势力，不惜毁坏道德基础，以逆性为正常。他们会说同性恋是个人私生活的取向，只要对社会不危害就可以啦。你喜欢你的，他喜欢他的，那你为什么要强逼别人一定要照你所喜欢的去做呢？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其实同性恋他对社会真的不造成危害吗？我刚刚讲过了，危害是很大的。很多同性恋者他们有那种恋童癖的倾向，很多的孩子受到伤害甚至被杀害。同性恋也破坏人伦，破坏家庭，它是西方道德社会是西方社会道德破产放纵情欲的原因之一啊！怎么能说对社会没有伤害呢？其实这只是个起步，他们其实还会有其他的诉求的。以后他如果说，哎，我们不需要一男一女嘛，我们两男三女也可以啊，成立一个家庭，我不干涉到你，对不对？我跟我的姐妹结婚啦，乱伦啦，甚至跟野兽啊，跟动物啊，我们不知道这会到什么样的地步。今天我们如果 legalize 一个很重要的一宿的话，我们将来可能就是继续往下走。神造人没有给人选择性倾向的自由，否则他不会谴责这样的行为，他不会甚至要处死这样的人。那根据研究，很多同性恋的他们的环境产生性倾向呢，是跟他们的生长的环境跟家庭有关系啊。有学者做研究啊，他们认为男同性恋者产生的原因呢，有几种啊。第一个，爸爸不懂得怎么样跟儿子建立正常父子的关系，还有在单亲家庭里面呢，爸爸不在，儿子单单与妈妈建立密切的关系，妈妈吞噬了儿子建立男子气概的机会，或是这个儿子呢习惯在很多女性的圈子中生活，感情和情绪发展的模式呢变得女性化，或是他有性向混乱啊，暗中对男性有一种好奇，或是他被恋童癖者诱奸或与其他年长的男性的性关系呢来得到满足，造成他是一个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产生的可能的原因呢，可能是女儿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得到父亲的肯定自己女性的倾向，或是爸爸常常不在家，回家之后呢就打打闹闹伤害妈妈，让这个做女儿的呢心理上抗拒做女人，或是妈妈失婚之后另嫁，她这个后父呢或母亲的男朋友呢性侵犯这个女孩，使得她憎恨男人而变成一个女同性恋者。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出一个做父亲的对一个家庭是何等的重要，他要为儿女的性倾向负上很大的责任。我感谢神，我有一个很好的父亲啊，他虽然没有很高的学问啊，没有很好的很高的职位，他只有高中毕业啊。那他在军中服务30多年，他退休的时候呢也只是一个中校啊，但是呢他对我们这个家庭却非常的照顾。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爸的收入呢根本很微薄，还不够我们一家五口的需要，所以他常常在下班之后呢他又去打一份工，到一个朋友开的一个铁工厂去做工啊，一直到晚上10点才回来，很多年很多年啊都是这样子。他虽然有的时候呢也会跟我妈妈吵架，但是呢他对我妈妈非常的照顾。我记得在大概10年之前，我的母亲有那个肠胃病啊，他长久都是有这个疾病，尤其在10年前左右呢非常的厉害，到个地步呢他不管吃什么甚至喝点水呢他都会拉肚子，没有营养，所以呢他就靠那个打葡萄糖来维持他 他的体力，因为我的祖父是医生，外祖父是医生，所以他自己说我妈妈 小时候也学会怎么打针，他就给自己打葡萄糖，后来就不方便嘛，他就叫我爸爸来打。哇，这个你这个你知道，这打针你偶尔打一下是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天天打的话呢，它会变轻嘛，会变硬嘛，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地方就不能再打，你要再换个地方啊。到最后两个手臂啊都是轻的硬的，连去看医生啊，医生都摇头啊，他说我都不敢为你打针了。可是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常年的服侍我的母亲啊。那至于说要去带他去看医生啊，不同的医生不同医院啊，那跑那就不用算了。所以他给我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我非常的钦佩我的父亲。美国曾经是一个美好的国家哈，所以我们叫它叫美国嘛，对不对？那我们来到这里呢，也都因为呢美国有很吸引人的地方。美国的开始哈，是由一群很敬虔的基督徒从欧洲来到美洲，他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自己的家园，使他们能够自由的敬拜神。你看在他们宪法里面可以反映很多他们从圣经里面来得到的观念，因为他们知道人生而为人呢，人都是神所创造的，不管你是从哪里来，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你都应该有一些基本的人权。他们的钱币上面写着 In God we trust， 他们的总统就职的时候呢，要在圣经上面按手宣誓，他们在正式的场合的宣誓呢， Pledge of Allegiance 呢，就是在众人面前表达一个对神的忠诚， One nation under God。 所以他们得到神很多的祝福。可是曾几何时哈，他们的后代渐渐的远离神，很多人只是挂名的基督徒，一年就是只去教会两次，对圣经根本不清楚，认识不清，很自然就落入魔鬼的圈套网络里面。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教会做教导的，有很大的责任。那我们当做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把握这个投票的机会投下你神圣的一票。婚姻是由一男一女所组成。第二个，鼓励你的亲友呢也投票，把这个利害关系告诉他们。我们要维护我们这个传统的婚姻，神所设立的婚姻，保护我们的下一代。第三，反省你自己的婚姻，有没有破口是撒旦可以攻击的，求神保守，也为自己谨守。四，做个好父母，给子女留下好的榜样。五，怜悯同性恋的软弱，同性恋者呢，他们不是我们的仇敌，他们也是在软弱当中，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神改变他们。六，同性恋是罪哈，但是呢，异性恋不就表示没有问题了？异性恋如果是在婚姻之外的第三者，也是罪。我们没有同性恋的倾向，并不表示我们就比较好。神厌恶一切的罪，我们要用这个机会反省自己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要认罪悔改。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将你设立的婚姻，第一对的婚姻摆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看见你所设立的是何等的美好，一男一女在主面前成为一体，他们同心合意来建立他们的家园，来教养他们的后代，来一同走人生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也帮助我们来思想人堕落之后，主啊，各样远离你的事情的发生，各样悖逆的事发生，同性恋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来仰望主，求主怜悯我们。主啊，我们感觉到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没有做到我们所能做的。哦，主啊，我们没有在众人面前有很好的榜样，或是我们在众人面前没有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信息传扬出来。主啊，我们求主帮助带领，求主捆绑魔鬼撒旦的作为，在这个世代做这个欺骗的工作，做这个混乱的工作。哦，主啊，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属神的儿女能够在这个世代像明光照耀一样，能够成好像光像盐，能够照亮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来仰望你，也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省察我们自己， 有什么是不能讨你所喜悦的？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恨恶一切的罪，帮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主啊，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有没有尽到我们自己的本分？主啊，帮助我们，若是我们缺少力量，我们软弱的时候，主啊，也求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啊，让我们真是能够过一个你所喜悦的生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